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2015年1月10日，中国总理李克强宣布设立了总规模400亿元人民币，折合约2000亿元新台币的国家新兴产业创技投资导引基金，用于扶助于创业和创新，也就是双创，还有产业的升级。在当年3月中国人大政协两会闭幕后的中外媒体记者会上，李克强也表示欢迎台湾的年轻人到大陆来创业。而国台办也在最近公布了第四批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和示范点的名单，目前国台办已经在11个省市，包括江苏、福建、北京、广东等地，批准了53个这样的青创基地。以多管市政府为例，他们对台湾年轻人开出优渥的条件，包括了给这个公寓、还有办公室、还有附赠新台币100万元的创业启动基金，更重要的是这笔钱免还。而在厦门的青创基地，有原本在夜市工作的台湾女孩，也有刚从台湾顶尖大学毕业的高材生。那么究竟台湾年轻人是否愿意为了创业而到对岸来发展？中国花钱收买台湾人究竟能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呢？我想先请我们来请教两位来宾之前，我们先听听这个厦门的青创基地的密度是基于全中国之冠的。我们先来听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刘国生教授，他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访问的时候，刘国生是怎么说的。
关注的大陆方面创设的这个两岸青创基地啊，对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正面的。大陆方面这种开放的措施总比不开放要好。那么我曾经听过台湾的学者说，没有参与就没有认同。那么对于台湾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但是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创办这样的基地其实也非常不容易，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我觉得说总体上不要低估台湾年轻人的智慧。我们两岸的问题非常复杂，可能大家要有点平常心。
是厦门大学的刘国生教授谈这个双创统战，他说不要低估了台湾年轻人的智慧。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赵慧普先生，太阳花之后我们看到国台办不断的推动所谓的三中一青，还有现在这个双创来吸引年轻人到对岸来发展，有人说这是一种统战，究竟能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呢？您的看法？
好，东尼，我想哈，就刚好借这个机会，我有机会去年刚好被邀请到宁波去参加这类似的哈，所以这个并不是专门对台湾统战了。他这个在宁波那时候，他们是有人就请我去去看看他们的这个他们中国为了招揽那个海外留学人才，所以他们在宁波比如有个什么3315计划啦，又在这个慈溪市又什么上林英才啊，那台州是什么500精英啊，类似这种东西。你刚刚讲的钱还少了，因为他在这个在这个地方，他们还可以最多给到500万人民币。
刚刚讲到100万创业基金，还500万的。
500万人民币哦，还不是台币。所以我在讲说，他们是中国现在是在大规模的要想让他的产业升级。产业升级呢，因为他内部还不够，所以他们有很多中国的一些学者在海外。所以呢，他们就想利用他们在海外所学，然后带进来。所以我也看到很多年轻人也有很多想法，当然我也看到很多问题然后比如说智慧财产权的问题，这也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不能说国外的机构你在这边研究就把研究的东西带回到中国去，我觉得这是不道德的但是这代表说中国在试。那然后到这我记得这计划在起码有3年了嘛，到现在，所以现在才开放给台湾的年轻人，已经稍微有点晚了就是说，但是毕竟还是一个正向的。为什么呢？因为呢台湾的年轻人，就第一个在台湾，因为执政党不管是过去的执政党还是现在执政党，都还没有拿得出来一个真正给台湾年轻人一个出路的地方。而且呢，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市场，而且它变动非常的快，尤其在过去10年里面，中国的这个经济的这个改变是非常非常的快。你不要老用这中国整个 GDP， 你把中国如果划分成不同的区域来讲，有很多地区的这个收入是非常高的那么你怎么样让台湾的年轻人的所学，你看不要老到什么澳洲去打工嘛，对不对？你都念到这个大学硕士还跑到去做那种很基本的工，为什么中国不能去？去了以后是不是可以就产生一些火花看到一些新的迹象，两岸的年轻人可以被互相合作，那么台湾的强项在哪里中国的强项在哪里，那么大家的弱点在哪里，大家互相在一起，年轻人就充满了希望，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所以不要抱着这个统战的态度，因为这个对他们这个中国国内本来就有了，而且还我像天津市他什么科委来还委托我安排他们到什么美国的中小企业署、少数族裔署，我都带他们去过，所以他们在大规模的在想给他们自己的产业升级找 出路，所以现在三年多以后才开放给台湾，我觉得已经太晚了。台湾的年轻人不要觉得这是一种统战，有人给你钱做研发，有人给你机会，有人带你到那个大市场里面去，为什么不去？你连澳洲都去打工了，为什么不到中国去？
好的，感谢赵先生分享这个实务的经验，请教周伟航教授。刚刚提到的这个，赵先生说不只是100万台币，是500万人民币啊，这么多的钱，对于这个月领28K 台湾年轻来讲，是不是非常具有吸引力？最近台湾年轻人会不会买账啊？因为创业到对岸去发展。那么我要请教您的是，台湾年轻人究竟会不会因为前往中国去念书、工作或赚钱，就喜欢中国？认同中国，像赵先生讲的，激发出这个合作的火花进行交流，还是说像您刚刚的文章中提到，更多的交流只会增加台湾年轻人对中国的这种受不了和厌恶感？您的分析。
好的，我简单谈一下啊，我们把台湾的年轻人才区隔成两个层面。第一个，他本身就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哦，他可以在全世界各地移动工作，这是台湾最顶尖人才。当然，你想吸引这一批人，如果上海真的有够好的机会，他可能去上海、去北京去做发展。可是，一旦上海的竞争优势，他这个在地的竞争优势下降，他可能就移动到新加坡去。像这类型的人才呢，你开什么样的条件给他，其实全世界各大的投资公司、创投公司也都会开同样的条件给他，所以你很难透过这类型的条件吸引到他们。那这类型条件吸引到的是可能属于比较次一级的人才啊，他没办法从台湾移动到其他的地方去，但是中国给他这个机会，他会移动到中国去。可一旦这个优惠期结束之后呢，他可能因为他本身的才能的问题，他相对于中国自己的年轻人来说，成本又显得略高啊，因为台湾人要求的薪资是略高，他可能竞争不下去，他就又回来台湾了。那像这样子的情境，有时候他作为一个中国淘汰者回到台湾的情境，实际上我们现在就已经有看到过许多这样的例子啊，这些默默回来台湾属于一级人才的状况。所以在这样子的状况下，你要说这种交流能够提升多少对中国的正面印象呢？他的确可以促进对中国的了解，可是像这种失望而回台或者感受到自己被淘汰而回台人啊，其实通常都带有相对比较负面的情绪。所以就长远来看啊，这种超出经济学、自由经济、自由竞争法则、市场经济法则的做法，其实还是值得深思熟虑的。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航教授深入的分析。我们时间来到了55分了，我就把时间交给博弈，请博弈在我们最后总结的时间之后的当中，可以加入您的补充提问。博弈。
好了，我们现在的时间当然就是只剩下2分钟，所以我们就完全的请两位来宾各以1分钟的时间，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也很多，为我们做一个综合性的结论。先请在华府的赵惠普先生。
好，博弈啊，谢谢博弈。我想两岸的交流呢，已经慢慢到了一个比较深层次的阶段了哈。这个在中国向经济向上升起的时候呢，它有很多比如说在文化上啊，在道德上呢，并没有追赶的那么好。那么如果把两岸的年轻人呢，这一代呢当做一个重点来看的话，因为我觉得年轻人比年纪大的人好处是什么？他没有太多的包袱啊。那么当然我们刚刚周教授讲了很多是蛮实际的，但我也再讲一下，就是说中国如果说你以这10年左右的中国你来看这个中国，那中国它的变化是非常之大的。当然有很多人有一些老的机会，那也有很多我在上海碰北京碰到很多台流在那边混得很不好的，不敢回台湾的，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台湾毕竟就是老一辈到现在为止，台湾都是这些以代工为主的企业家在打前站的，他没有这种前瞻性的有新发明的这些人出来，所以台湾本身的挑战是还是蛮大的。那么那中国呢，现在好处是什么？你看中国很多企业家都非常年轻，代表年轻人在这个新的地方很可能只要他适应他的法则以后，他就很容易生存。但是中国必须有很多要做的事情，尤其像台湾、香港、澳门那些年轻人过来的时候，你对他的这个法则，对这些人是非常守法的。当你到一个新环境，他们不是很守法的时候，你怎么去保证他们的权益啊？而且会不会产生很多问题的时候，就把他们当作牺牲品？这是中国必须要做到一件事情啊！如果我再讲最后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中国现在要走向全世界，你如果连台港澳三地的年轻人都没办法掌握，你怎么走得向全世界嘛？
好，谢谢赵惠普先生。周伟航教授1分钟的时间做个结论，谢谢。
好的，我非常简短的谈啊，其实台湾年轻人所感到挫折或愤怒，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拥有权力主导状况的40岁以上的 管理者呢其实不在状况内，他们不太清楚在接下来时代要怎么操作，那他们会把这个责任推给年轻人，但年轻人会觉得权力不在自己手上，自己该怎么办呢，也不太清楚。所以重点哦，大家都会习惯把思考焦点放在年轻人身上，可是真正问题重点其实到目前为止还不在年轻人身上，而是拥有权力这些40岁以上目前居于大位的人，他应该做些什么啊？这或许才是更应该去问更根本的问题，做什么到底才是有效的啊？我想这个问题可以留给大家回去慢慢的来思考看看。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那么很遗憾，今天台北的连线有点问题，我们会尽快的修正。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东宁。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感谢博弈和辅仁大学哲学系的助理教授周伟航博士参加。也感谢维吉尼亚州社区大学的董事会主席赵惠普先生来到我们的现场，感谢您。非常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谢谢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上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和美国之音的脸书上收看海峡论坛直播后的视频并留言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好，刚才我们新闻中提到了5名涉嫌电信诈骗被肯尼亚法院审判或无罪释放的台湾人，被押赴机场准备遣送到中国大陆之前，被台湾的驻南非代表在机场拦截阻止，5人暂时还押警局。目前两岸的相关人员仍在僵持当中，下周海峡论坛将当您关注此案的后续发展。另外，海峡论坛今天的脸书直播反应还不错，我们会继续努力，也欢迎大家提供宝贵的建议，并利用脸书直播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还有如果您对海峡论坛有任何的意见呢，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真名论坛或是我的个人推特上发表看法，网址分别是 twitter.com/voachina 以及 twitter.com/voadaphne， 我拼一次是 voadaphne。 我们非常期待和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我是樊东宁，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海峡论坛节目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